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周二，东盟峰会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正式召开，预计此次峰会的主题将是缅甸危机和南海问题，美中日益激烈的竞争也是会议焦点。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现身，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中共总理李强出席峰会。印尼是东盟轮值主席国，周二，该国总统佐科维多多警告说，东南亚集团不要陷入大国竞争，东盟虽有分歧但仍能团结。他重申，东盟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代理人。维多多在东盟峰会开幕式上呼吁，该组织要制定切合实际且符合人们期望的长期战术战略。他表示，平等是各国在团结一致的框架下共同尊重和维护的主要价值观。东盟同意不当任何权力的代理人，东盟必须有自主权，共同实现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日前，科技界亿万富翁马斯克威胁要起诉反诽谤联盟，指责这个自称反仇恨的组织对他执掌的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广告收入下降负有责任。自马斯克收购 X 以来，反诽谤联盟和其他组织纷纷对该平台涉嫌允许反犹太主义内容泛滥表示担忧。 X 在3月份发布的一份安全报告中对该说法进行了反驳。马斯克本周一晚上在 X 上写道，为了还我们的平台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的清白，我们看来别无选择，只能对反诽谤联盟提起诽谤诉讼。哦，这可真是讽刺。马斯克说，据广告商表示，反诽谤联盟向广告商施压，导致 X 平台在美国的广告收入大幅下降了 60%， 这几乎成功地扼杀了 X 平台。对于损失金额，马斯克表示，反诽谤联盟要负责的价值损失不少于 10%， 因此约为40亿美元。周一晚间，日本外务省表示，日本已向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在日本释放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废水后，中共对日本海鲜的禁令完全不可接受。中共上个月开始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的措施。日本于8月31号向世贸组织通报了该消息，表示将在世贸组织相关委员会解释自身立场，并敦促中方立即废除这一禁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周二对记者表示，日本将在外交论坛上解释排放水的安全性，包括本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东盟峰会和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东京外务省周一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日本还要求北京根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贸易协定的规定，就与福岛相关的进口禁令进行讨论。日方希望中方尽快与日本进行磋商，并根据协议义务审查其措施。路透社今天报道，据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将推出一项新的由国家支持的投资基金，旨在筹集约400亿美元以支持其半导体行业。这个投资基金是中共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所推出的三支基金中的第三期，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笔投资，计划融资3000亿人民币，远超过前两期的1387亿和2000亿。知情人士表示，本期基金已经于几个月前获得中共当局批准，主要投资领域将是芯片制造设备。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理由是担心北京可能利用先进芯片提升其军事能力，这使得中共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消息人士提到，中共财政部计划向本期基金出资600亿人民币，其余资金需向其他出资者募集，筹款过程可能需要数月时间，目前尚不清楚该计划是否会进一步变更。中国房市危机使开发商出现了创纪录的违约潮。彭博社周一报道，截至9月1号，按美元债券发行量计算，中国前50大民营开发商中有34家已出现海外债务违约，包括碧桂园在内，剩余16家公司则必须在9月份偿付 14.8 亿美元的债券票息或本金。这样的债务压力表明，尽管当局为遏制房市下滑推出了认房不认贷政策， 只要当前家庭名下没有房产，就可以算作首购者。但中国开发商的支付风险有增无减。最近，中国四大银行发布报告称，截至今年上半年，他们的不良贷款总额达到 1.202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年底大幅增长。此外，许多中国的大型保险公司也在最近的财报会议上向投资者承诺减少房地产风险敞口，或表示其房地产投资组合集中在一线城市的写字楼，以缓解投资者担忧。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